好，我们继续有点分享，
就是说从前呢，我常常说这个基督教的十八般武艺我都会，但是后来发现呢，我这些会，但是呢我还是我一点都没有改变。我慢慢开始不羡慕我所会的我所懂的，那么特别是我们到了山区这个环境以后呢，我们跟他再讲，他就是好像秀才碰到兵怎么样，有理说不清，你再怎么讲他是这样啊。所以慢慢我发现我到山区里面去传道，我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上帝把我自以为有的装备啊装饰一样样脱，一样样脱，一样样脱，脱到最后只有什么对他们有用呢，就是主所给我的那一个主的样子对他们有用。他感受到你的爱，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真，他感受到你的什么的时候，他才愿意慢慢来接受你所跟他讲的东西。但在城市里面大家可以不认识啊，我可以讲一套圣经，你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跟你没有关系啊。但在那个环境不是，你跟他没有关系，怎么样？他就跟你没有关系，你讲的再好，跟他也没有关系，就这样了。所以，慢慢发觉上帝兴起一个环境，就是说，让我自己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是什么的东西，一件件脱，一件件脱，一件件脱。拖到最后真心的爱他，拖到最后真的像主一样接纳一个蛮横不讲理，简直是他的行为生活遭到不得了的一个地步，你还是压爱他，是这样的吗？我慢慢就发现，原来我在城市里面信主以后所学到的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却不是最重要。假如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的话呢，这一些东西真的可以说没有价值。它有的价值也是我刚才讲的宗教的价值跟信仰的价值，却不能够帮助人要耶稣，也不能够帮助人真正生命有任何的改变，是这样。那好，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把我自己蒙恩的救重生以后体会的一个耶稣，只有耶稣才可以带来的那一个生命跟大家分享。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到第二个是什么呢？跟大家讲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生命的长，一个是有，我们有了这个有，只是像一颗不朽坏的种子嘛。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24、25节，哪位可以帮忙读一下？
你们既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没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其实我们蒙了重生，就好像这个彼得他的一个体会，而他真实的体会，圣灵也感动他，让他把它写下来。他的一个体会，其实我们蒙了重生像什么呢？就好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种下了一颗怎么样不会朽坏的种子。种子是什么？比如说种子就有生命，就是我给你一颗橘子的种子，你看到是一颗种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橘子在哪里？
结出来。
这个种子落下去，慢慢长到成熟，有结果，是不是？以后你们在侍奉的里面，假如你们看中这一点的话，你们侍奉不灰心。假如今天我们这个训练班有20几个学生，对不对？假如是个橘子，可以算得出来。有几粒子是吧？每一个橘子里面有几粒子，能够算得出来，可以算得出来啊。那这个橘子是个果子的嘛，所以它有几颗种子都算得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班嘛，班的担任啊，就是有1000个学生啊，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各方面的一个果子，有1000个同学在这边。假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种子的话，我问大家。 一个橘子的种子里面有多少个橘子，你们算出来吗？啊，这就是耶稣甘心落在土里面为我们死，因为一个种子里面有多少个橘子是你没有办法算出来的。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侍奉的成功，这个成功可以算得出来的。你带领就是一百、一千、一万的弟兄，这个信徒，你也算得出来的嘛。但是假如是一个真正的种子的话，它里面可以接多少橘子，你没毛利算，是这样。所以这颗种子很宝贝的呢，种在我们的里面，种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好，我说了，生命是有没有的问题，知识是懂不懂的问题。那知识什么呢？知识是懂多少的问题，是吧？那生命不但是讲究有没有的问题，生命还是讲究长不长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呢？就是知识你可以学，你可以上课，你可以听，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你的知识增加，是不是？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是生命怎样才能长？哪一位弟兄姊妹可以跟我讲一下，生命怎么可以长？啊，你是好土，假如你是好土啊，那个落在荆棘里面的土好不好啊？这个好土啊，假如你们做农就知道。哎呀，我从前城市里面生在上海，长在大都市的，我到了山上才知道那个好土啊，什么都长。你种的菜菜也长，你不种的草草也长，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所以那什么使它长呢？至少我在圣经里面读到两样东西，是我们真正生命很宝贵会长的。我希望每一位这个今天到这边来，我们一起分享，你听到分享，你要把握住这一个重点。一个是耶稣亲口讲的一句话，一个是保罗他讲的。他说不在乎什么？不在乎骄乱的，不在乎什么？栽种的，有没有？不在乎骄乱的，不在乎栽种的，在乎什么？在乎叫他生长的神。所以好老师不能叫你生命成长，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说一个好老师就能够给我们生命成长，没有社会的，只有神才能教一个人生命成长，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同样有20人在里面学习，老师也可能是一个。将来以后你们，我相信，这个开始办这个训练或者这个神学的，这样一位弟兄，他能够帮你们请来的一定是好老师，有没有？这个老师很好，学生也是一样。但是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发现有的生命会长，有的不长，但是大家所接受的知识都一样，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到底是这个老师教的让人生命成长呢？到底是什么让人生命成长？你看，假如我是要神的，我来这边听了课，结果我所听的跟因为是渴慕要主的缘故什么样的？这个就变成一个生命的粮，读圣经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当我在读圣经，你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很可怜，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读圣经？因为人家讲道，对不对？不讲道你怎么去不是为了没有讲道的压力。你看多少人，多少传道人很有动力去读圣经的。假如以后你们老师来，你问老师，假如你不要教课的话，你读不读圣经呢？就问他，是不是？我是很诚实的把我自己的光景跟你讲，就有的时候是一种压力让我们不得不读圣经。但是假如我读圣经是主，我真的想要追求你。除了这本圣经谁还跟我们来讲我们是的啊？但你心里面那颗心是向着神，你读圣经其实教我们生命成长的不是圣经，叫我们成长的乃是我们向着神这颗心。神就借着圣经，神可能借着一个老姐妹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不能朽坏的那颗种子已经借着我们重生摆在我们里面，它慢慢在里面就长了一点，在里面慢慢就长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我下面讲，我们读圣经没有遇见神，我们做礼拜没有遇见神，我们在那里唱诗歌没有遇见神，我们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做完了，感觉上天跟我没有关系。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基督教的活动，对我们生命的成长都没有益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包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都是我没有碰到神。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一种被神那边来的一种激动。我觉得讲完了，对我生命也没益处。你不要说你们做学生的，就是老师也是一样的嘛，是不是这样？也是一样的嘛。今天就说有些人在讲到完了，他觉得里面生命里面有股新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在讲的时候，神也摸着他嘛，他也不是为了讲。假如说这个刚开始讲到完了就跟我讲，杰哥刚才讲的怎么样啊？讲的好吗？是不是？你说他讲到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人觉得我讲的对不对？讲的好不好？是不是？不，有的时候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被神感动，一面在分享，一面被神感动。讲到本身让我们生命成长，听到也让我们生命成长。那个关键在跟神有没有关系？因为只有碰到神的，让我们这一个不朽坏生命的种子才会长。没有碰到神的部分，任何的宗教活动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再到圣殿里面去背诗篇，再在会堂的里面做什么东西怎么样，他还是他，神还是神，生命不可能长，是吗？我觉得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因为第一个讲说，哎呀，你真的跟神碰到，这个很抽象啊，碰到了谁知道。第二个很实际的是耶稣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撒玛利亚井的旁边，有没有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耶稣在跟他个人谈到，他的门徒呢，到城里面去买东西了，有没有？耶稣没有去，他在井旁边，就是等着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他要给他活水，是不是？以后他跟他这个个人谈到，把福音告诉他，那个妇人也丢了水罐子，有没有？很高兴跑了一个人。他的门徒回来了，说老师你有没有吃的？耶稣怎么说？啊，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个食物是什么？你这个你没告诉我啊？啊，要不要读读看这些圣经？前面你要帮我读一下。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OK， 第二个很宝贝的让我们生命成长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很宝贝让我们成长的生命能够成长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真正去行。这么厉害？为什么按照神的心意做成神的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食物呢。这是什么食物？这是让肚子饱的
生命，
不是生命的一个食物。那这个食物在遵行神的旨意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容不容易遵行啊？那不容易遵行。所以你一遵行神的旨意，第一个就要面对自己，我真是败坏软弱，生命有限，生命不够丰盛。神啊，你的话我可以表演给人家看三个钟头，在教堂里在聚会的时候，但是呢，神啊，你的旨意要成为我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太难了，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真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才会去跟主要。我讲很简单的道理啊，你缺钱，你会去找谁？啊？找妈妈，对不对？啊？你要再大一点呢？找老公，我已经听到一些姐姐了。在那个年代，我读过书，去找钱啊，凭自己，哎，对不对？去打工，你觉得？我在追求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城市里面，我在讲啊，城市里面的人呢、啊，我觉得比我们山上的人来的笨。怎么叫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山上人对不对？他有任何的困难，他 他就去找一个这个村庄里面呢比他能干的那个人，你知道吗？真的吗？他生病了怎么样呢？他生病了，山上没有医生啊，那怎么办？他至少会去找一个山区里面可以帮他付医药费的人，请他帮忙带他去看医生，有没有？有没有？真的，他很真实的嘛。他今天恶化生病，不能去工作，那怎么办？他找一个家里面有饭的有米的人帮他，有没有？在城市里面很稀奇哎。其实一般不信耶稣也是这样，信了耶稣人怎么样？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碰到问题什么？他不是是一个传道人哦。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传道人夫妻两个一天到吵架，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等到你们结了婚以后，夫妻吵架了，去找传道人，他们吵架去找他干什么？啊？大家没了解这意思？那我要讲这个的意思什么呢？我的意思不是说要你们不要去找传道人，不是。我的意思乃是说，你就是找到传道人，他假如生命里面经过这一个关口，靠着主走过了，他有的生命，你还没有去找他，对不对？他就像保罗一样带着你们，是吧？效法我，就像我跟着基督，是不是这样啊？假如他没有呢，那你怎么办？好像我们信耶稣走到最后，找到传道人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办法了吗？不是，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面不能的时候，这又是神的心意，那怎么办呢？你就找神嘛，啊，你就找神嘛。有的时候你生命里面的难处是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我把最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好吧，讲太久的不算。那个根就是说，我总觉得是父母亲丢弃我。你都是对妈妈的恨不恨？真的，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以前会恨，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恨？
也恨，
也恨。讲是内行话，你说不会恨嘛，那是道理。老师，我实在的，那我再问你，神呼召我们去传道了，还会恨吗？还是会恨？你能够胜过的只是生命，你没有胜过，你生命不足的时候，管你是什么传道、牧师、啥了，他还是会恨，是吗？
是。
只是我从前觉得我恨的很有道理，你看我才两个半月，你就丢下我，是不是？从前觉得我恨我妈，我有道理啊，是吧？等到以后妈妈满腔是主了以后怎么样呢？圣经说要孝顺父母，圣经里从来没说要孝顺对得起的父母，对不起你的父母要孝顺你们啊？
没有
嘛？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年轻人恨你父母的？我不晓得，我只把我经历给你们分享。新闻只有读到说要孝顺父母，我要去跟人家讲说圣经的话说孝顺父母，是不是？我每一次讲一次，我里面责备一次，你呢？那圣灵啊，就是你哪壶不开就是提哪壶的，你相信我了。好，那怎么办呢？我做事，我要孝顺我的，不要说孝顺了，我的第一步说不要恨他，是不是这样？我太太可以跟我做见证了。我们结婚以后啊，孝顺父母都是我太太的事，到最后怎么样？我们两个出去。别人说：“哎呀，你的女婿真好啊！啊，陪着你来看病啊！他们总以为，我的姐妹是我妈的女儿，我也花了很大的，我也尽过很大的心。你看，我从小跟我祖母长大。你说我妈是我妈，还是我祖母是我妈？就是我生下来，对不对？开始懂事了。”从来没见过我妈，对不对？那么看到的就是祖母，比我大60岁的祖母，对不对？我也很清楚知道，这是我祖母，我的妈妈，在外婆，对不对？但是在我心里面，真实我的妈是谁啊？
祖母，
那妈妈是谁？好， 等到了我十三岁，我们到了国外，跟妈妈也住在一起了。妈妈在这里，祖母在这里，谁是我妈？
祖母。
祖母还是祖母是我妈。只要我祖母在，我妈就没有办法取代她从小把我养大的那个妈，在我里面感觉，她是祖母，但在我心里她是我妈，是不是这样？
是的。
就是我们都坐在一起的，她还是我的妈妈。我到泰国去传道的时候，我祖母还是过世的，是不是？到了泰国以后，我祖母过世了，那我又一直在泰国，谁是我妈？我太太是我妈。我告诉你，一个男人长得再大，他都需要有妈妈这样的人爱他。
是。
就他才变成我妈。好像我妈永远插不进我心中，成为我的妈。所以呢，这个我对我妈妈的那个恨啊，你知道，好像没有的机会让我妈在我心里做我的妈，是这样。我觉得，但我就是以后又传道又服侍了，对不对？要常常要劝孩子要孝顺父母的，所以在我的里面，我一直跟着。然后说主啊，给我机会，让我可以跟我妈妈住一段时间。真的，我下山以后，我就把我妈妈，1999年吧，有一年的时间我在美国，我想到美国了，那我妈也在美国，我就说妈，我说我小时候没有妈，现在你年纪慢慢大了呢，希望你有我这个儿子，要不来跟我住，我就邀我妈妈一起来住，那我太太也竭力支持，我就接我妈妈来跟我住。是吧？很幸福是吧？很美满是吧？这是道理。住到最后，每一次，我妈第一个月，哎呀，这个儿子总算认我了。到了第二个月，就有磨的。到了三个月，我妈就开始难过。到了四个月，她就想逃。到了五个月，她难过。到第六个月，她逃走了。一次没有成功，我说主啊，你怜悯你的仆人，我不是不想跟我妈妈好，我做不到，我生命里面没有，主啊再给我机会，再给我机会。以后我又把我妈，我从山上有个很特别的原因，我不得不下山。下山以后，泰国也有些蛮生活上还是安定的地方，我就把我妈从美国接到泰国去，也是到了半年，她也逃走。但是我心里面还说主啊，我说主，你知道你的仆人，生命里那种受到的伤害，不是一下子可以过的，主你加给我力量。加给我什么力量？生命的力量。就说我一次失败，我还是跟主要；一次失败，我还是跟主要。但是很稀奇的，在2007年5月，很稀奇的是，他要到我居住的这个地方来参加一个退休会，我妈妈也是很敬虔爱主。那么我一定要去接他，很稀奇的那一天，我到机场去接他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那个对他的恨不见了。你生命里面发现难处，你不能面对，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在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主就爱我了嘛。主已经讲了，就是因为你做不到，你才需要来相信我嘛，不是吗？我们一直跟主要，跟主要，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孝顺父母是神的心意，与人和睦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旨意。我们照着做，做不到怎么样呢？不要装，做不到就做不到，是不是？哎呀，有很多人说，往我那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看你这个样子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耶稣就爱我，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说我不会永远是这样，我生命慢慢慢慢会成长。那生命的成长宝贝在哪里呢？你跟主要嘛， 你去跟主要啊，我做不到，主做得到做不到？主做得到。等到我们真是这样的跟主要的，可心跟主要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什么时候那个恨的心没有了啊，是吗？所以我说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是实务。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很多人说圣经是实务，你搞错了。神的话是实务，神的话是实务，跟圣经的实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们再看段圣经，再念。假如记得不错的话，第五章39-49，哪一段帮我补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39-49。
你查好圣经吧，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主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
到四十节，所以我现在跟你们交通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录音？我怕有一天你们讲王老师讲的可能领会错误的时候会有录音的，我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讲。你们说文士法利赛人懂不懂圣经？
懂。
懂不懂？
懂。
懂。奇怪，他们为什么读圣经？不是他们的生命，
他们不去做，
他们不肯到主那边去要生命，是不是这样？是吗？但是耶稣亲口怎么说呢？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啊？
有。
OK， 我觉得下面我跟大家讲呢，你们要非常非常去体会。假如我这样讲，圣经是神的话，你们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假如再反过来讲，神的话是圣经。啊。你这两样东西搞清楚了以后，对你将来在读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有帮助，非常非常有帮助啊，非常有帮助。我要讲是这样讲啊，对不起，我再问一个问题。假如我说圣经都是真的，跟圣经都是对的，你觉得我刚才讲的话哪一句话是正确的，哪一句话是有部分正确？
圣经都是真的，
啊，
圣经都是真的。
圣经记载的事情都是真的，但是圣经记载很多事情是错的。那个错是什么呢？比如亚伯拉罕讨了个小老婆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啊？
不对。
大卫犯罪对不对啊？不对。扫罗嫉妒大卫要杀他对不对啊？不对。但是扫罗真的要杀大卫这件事情记载下来真不真？
真。
为什么要记下来？因为我也会像扫罗，读到圣经就让我悔改，是吗？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的，它像面镜子一样照给我们看。但是我们很多人对圣经的观点说圣经都是对的，你要小心啊！我举例子给你听，这个摩西的岳父叫什么？叫叶特罗，这个他，好，我再讲讲，这个摩西的岳父叫叶特罗，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哪里的祭司啊？米甸是上帝说，那时候还没祭司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祭司，做他们那一套谁都不喜欢的那个祭司，这样是不是啊？OK， 好。结果他来看他的女婿，他女婿带了20多人到了旷野里面，他在旁边看了，真是很替他的女婿操心。哎呀，摩西啊，你那么辛苦干什么呢？对不对？我教你一个办法，教你一个什么办法？真的记在圣经里面呢。我教你个办法， 你怎么呢？你去挑选一些有智慧、有聪明啊，这个什么孙子喜人这些人是吧？立他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其他人有事找这个十夫长，十夫长没有办法的找五十夫长，不然找百夫长，他不能找千夫长，等到找到一个人就少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个方法好不好？是不是神的方法？圣经这样讲的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圣经这样讲的？圣经这样讲的，但是神的心意吗？
不是，
我也不敢讲不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好，我们再去看民数记。摩西那个时候管这些百姓，他都没有烦呢，只是他的岳父看了觉得替女性累，是不是？给他建议。哇，到了有一天摩西他生气了，神啊，这些是你的百姓，你压我来管他，把他挑在肩上怀在心中，这么不听话。假如摩西不是在埃及王宫里面学会皇帝家的礼仪的话，像我这种跑江湖的人的话，老子不干了，就这个意思了。谁能够带这些百姓呢？神说摩西，我知道你管你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你不要难过。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话了，好，你在以色列中找几十个长老啊，找七十个长老，我要把加在你身上的灵也加在七十个长老的身上，就是一个摩西又变成七十个摩西，这才是神的方法，大家了解吗？啊，人的方法什么呢？我做皇帝大臣是不是？这样，这叫人的方法。神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摩西不够是不是？我把加在你身上的智慧、聪明、圣灵给七十个人跟你一样。七十个摩西跟你一起管，是吧？是不是这样？你看，一个是耶和华亲口讲的话，一个是记在圣经里面的，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差别啊？我刚到这个泰国北部去传道的时候，不晓谁教他们的，他说老婆有什么错啊？我说他说老婆对吗？他你看圣经里面都是小老婆，这是你说老婆怎么说的？我说记在圣经里面的事情都对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什么叫教训督责？做错的，人家做错事情写在圣经里面，要不要再犯？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开口就是圣经，你要看看那张圣经是要我们不要照着做的，还是要照着做的，你至少会清楚吗？是不是这样？这个很重要的。但是我也觉得很宝贝，就是做错的，神感动人把它记下来。为什么？给他出头，给他点面子，不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希望我们后来也会跟他一样的人，不要这个样，不是吗？所以我在说了，大家真的，我说给你们讲，没有圣经以前有没有真理啊？
有
啊，
有，
是先有圣经还是有真理？
现在
是你，对不对？你到底要高举真理还是高举圣经？
高举真理，
高举真理是吧？今天很多人是高举圣经。你好好想，高举圣经不等于高举真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圣经是真理吗？
是。
什么是真理？你们讲给我听，你们讲给我听，什么是真理？不能乱讲哦。什么是真理？你们讲给我听啊！绝对正确。圣经里只有一个地方讲到什么是真理，这个耶稣清楚，我就是真理，是不是这样？
是。
OK， 假如这样讲啊，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他说的是真理，他行的是不是真理啊？
是
真理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刚开始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哎呀，花了我多少的时间呢？你都不知道。当时来，好，最后一节第二十章三十五节，哪一位翻到了帮我读一下好不好？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不住软弱的人，又当听见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哎呀，我读到这段圣经啊，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串出又没有，是不是啊？ 然后我就师父你好好去查，好好去读，看耶稣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所以告诉我记得师父一拿去，这是给你们回去的，因为师父根本没有记。那么为什么保罗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呢？说出来的才是，不说出来行出来的不是、啊、耶稣是真理，他说的是真理，行的也是真理，你们同意吗？
同意
啊，
同意。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哎，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说了，第一次主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经历第二个很宝贵的拯救，是被主从基督教很多的这些教条教义里面被他拯救出来，让我的眼目钉钉在主的身上。我觉得圣经太宝贝了，今天很多人很糊涂，真的很糊涂，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向人说话，我都同意，都同意的。但是呢，下面的话我就不同意了。现在这个时代怎么需要圣经呢？有很多读过神学的，哇，神的有很多的人把圣经烧掉了。现在已经是圣灵时代，圣经都可以向一个人说话，所以圣经烧掉了。我说你们糊涂，为什么糊涂呢？今天圣灵感动你向你说的话，你说的圣灵感动你，你讲出来的话跟圣经是不一样的，跟圣经神的心意不一样，就知道不是出于圣灵，是不是这样？圣经不会烧掉，人家再来跟你讲的，现在圣经会跟你讲话，思维跟你讲话，你怎么知道是圣灵跟你讲还是邪灵跟你讲啊？你知不知道圣经就是最好的一面镜子，上帝留给这本圣经就是把在历史历代里面跟上帝有关的事，跟我们人的软弱犯罪做错得罪神的，跟神也不是跟科学有关跟政治有关，是跟我们的神有关的人跟神之间互动，那些记录都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非常的看重圣经，但是看重圣经，我常常这样讲的，圣经里面假如那个重心不是耶稣，这本圣经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这样。那么你到这个发现是讲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读到最后没有读出耶稣来，没有读出这位上帝来，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他会误导你。当有人讲圣经讲到最后是跟耶稣没有关系了，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说耶稣以水变酒，对不对？你讲说耶稣是神，他有能力让水变成酒，因为讲到主了嘛。那反过来讲说，要问你问你，这个水啊，到底是古人从缸里面舀的时候，耶稣说好你去舀出来，那个时候就已经变成酒了呢，还是打的时候变成酒了呢，还是那个古人拿到管进去他尝的时候变成酒了呢？这个东西就掉倒了，会搞死人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懂不懂？有很多人这些问题呢，你读圣经读出来主跟你有帮助，读到最后跟主没有关系的，你就让他过去吧，不然的话，后来我想想，难怪要那么多神学博士，跟我这一生，因为这些问题没人搞怎么办？所以有人搞了嘛。但是我要劝大家，你读圣经读不出主来的，你说主啊，求主你怜悯我。我怎么今天读圣经没有办法读出来，是不是这样？这么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读出了耶稣，你才看见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你读圣经的读不出耶稣，就是这本圣经也会像文士跟法利赛一样，越读怎么样，越读就离主越远，自己就越苦，别人也跟着倒霉。今天很多人啊，跟读圣经很熟的人在一起，真的很痛苦啊！为什么很痛苦？做什么都不对啊！我到最后真的生气了，我说还好我是信你，我是信耶稣，我就是不好，耶稣还爱我，怎么给你搞这些？我做了很多错，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哎，你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啊，
有。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
有时候
也是，求他怜悯我们。是吧？你慢慢读出来主的饶恕，读出来主的爱，是不是啊？哇，读出来，这圣经里面很多， 我说圣经里面有真理，你读不出圣经里面的耶稣，你就看不见真理。你说到底耶稣比较，我们要高举耶稣还高举圣经？
耶稣。
讲得正确点，我们要高举圣经里面的耶稣。
圣经。
是吗？你光高举圣经，你光高举耶稣，这今天很多讲耶稣，但是圣经里讲耶稣那一半乱讲。所以真的慢慢给我们去一个体会。好，你们来学习的，你们都来学圣经对不对？啊，对，你们是不是都来学圣经？都在学圣经吗？你们有一颗要服侍主的心，但是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要服侍主不能不懂圣经，不能离开圣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是我再把它讲得准确一点，我们要服侍主不能够离开圣经里面主的一切他所行的，是不是这样？这个你慢慢带着这样一颗心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在讲侍奉主，侍奉到最后，刚才还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没有来，我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话，他把根正教能够从天主教出来，这个最关键的人，他说你要害一个人，就是劝他去传道。这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传道是要跟从主，跟从主是要舍己，是不是这样？所以，假如一个人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得到了主的爱，想要回报主的爱，你去传，你劝他去做传道好了，他传道这个门口的。但是反过来讲呢，真是一个报恩的心，你走在服侍主、跟随主的路上是很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把它归纳下来就是圣经。圣经里面不讲耶稣，这本圣经有什么价值？至少对我们中国来讲没有意义。我宁愿看看什么《三国志》啊，是不是？看看中国的历史啊，对不对啊？对不对？看你就看历史干什么？假如在耶稣生命里面没有十字架，耶稣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其实我用一个比较大家，我讲话的方式太跳跃了。也假如我这样讲，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生病的人他帮他医病。鬼附的人把他赶鬼，是不是？肚子饿的人不明白给他们吃，是不是？跑到哪里安慰？等到最后，肚子说上十字架，不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啊，
我们变成勇士。
变成什么？耶稣是好人，是不是？耶稣是个慈善家，是吧？是不是？就是瞎眼的医好了，对不对？耶稣不上十字架，他有一天那个瞎眼，有一天闭眼睛闭上再也看不见了，总有那么一天，你同意吗？就是啊，你说瘸腿的给他行走了，是吧？总有一天他的脚再也不会动了，是不是这样？我们服侍主也，假如在我们侍奉的路上没有十字架的记号，我们的侍奉什么都不算，什么都不算。所以我下面讲一个，那么什么是十字架的核心价值呢？十字架的核心价值就是你错了，我为你付代价。啊，我再说一次，十字架的核心价值就是我错了，主为我付代价。就我们服侍主的来讲，什么叫十字架的核心价值？就是人错了，我愿意为他付代价，是吗？宗教的路是什么呢？宗教的路是我教你怎么样做，做不到就活该倒霉，就这个意思了。啊，我们还得继续传这个十字架的。啊，你说，哎，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不可以怎么样，对不对？结果你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活该倒霉，自作自受，是这样，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也好，跟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也好， 对不对？我把温泉给他了，他不要，对不对？把你怎么样？啊，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爱戴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现在有点年岁，哎呀，45岁到55岁的这些夫妻，我每次找到我们传道人都什么意思？老师，你来评语，是我对还是他对？大家没来评语啊？真的，你以后去误会吗？夫妻之间问题来找到你，所以传道老师说，你看这个，那是我最害怕就讲这个问题。我说你信什么呀？信主了，我教会执事的。今天信主没有？哎，我师父你会是带领的这个。我说你们都信主了，信主了。那你干嘛要来评理呢？他说你们要住在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就叫救恩，对不对？我从前是多坏多怪的一个人呢、啊。我说我碰到，我常常跟人讲，我说我生命里面有耶稣，我生活里面有太太，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假如我做错了，我太太就一天到晚，这个是吧？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改变啊？不是这样吗？就是因为我错了嘛，就是因为我做的不完全嘛。从前我出去跟人家讲话，没事回来，他就说。继续，你知道吗？你这样跟人家讲话，我都恨不得挖个洞钻下去躲起来。我犯很多的错，不但耶稣接纳我。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发现我们犯错，有人在为我们付代价。有人还接纳我，这一个力量有多大，是你永远没办法想象，是吗？就是这样啊。那就是我在说，圣经里面没有耶稣，你读到最后是文字法律的。你圣经里面读到了耶稣。你想要做个全世界最好的人，最有能力的人，最有爱心的人，是不是？对，到最后耶稣不上十字架，大家说：“哎呀，耶稣真好！”多少人拥戴耶稣做王，有没有？有没有？有。你小心，我们不肯上十字架的话，到有一天你侍奉又成功了，人家拥戴你做王，你就说：“我本来就是该我做的嘛。”等到有一天。我们读到耶稣生命里面的十字架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人拥戴你也好，人不拥戴你也好，我们服侍主只有一条路，就是为犯错的人，我们愿意为他付代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为他上了十字架，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上十字架。啊，但是我们常常逃避。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在学习的里面，我们常常是一个逃避十字架的人。我们常常逃避十字架的人。大家休息一下吧。我等一下，我到3点钟，大家休息一下。上厕所，我说我有10分钟，我到3点钟下面再辩论一下。因为你们的刘老师讲到说，他这次的训练有5个口号，谁会背？啊，那我先不跟你们，不透露了，因为他跟我讲，所以我下面跟大家稍微讲一点，讲解关于宣教方面的事啊，是这样，很重要的事啊，好，大家。